应对中共侵门踏户，东盟十国首次联合军演，联大推动国际参与。学者话，美国立法帮助台湾更具立场。又一地产公司破产，融创中国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中国大城市地铁挤迫却亏损百亿，原因何在？印度国会特别会议讨论可能将会包括修改国名。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抗议中共在南海的频繁活动，19号来自东盟的军队在印尼南纳土纳海海域实施第一次的联合军演。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以及中共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之际，澳洲将会斥资9亿美元升级海上监视舰队。根据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国防部发表声明，东盟十国都会参加，包括候选国东帝汶。东盟目前正同中共提出外交抗议，主要是针对中国上个月发表十段线地图，声称南海九成都隶属于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都斥之为无稽之谈。马来西亚还提出相关的外交抗议，每年大约有3兆美元的贸易货物通过南海。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东盟很多国家在南海的主权问题上和中共关系紧张，中共新版地图直接牵涉到东盟相关国家，所以东盟举行联合军演是直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和抗议，是有责任应付任何对主权的挑战，同时亦都是向欧美靠拢，亦都是和中共切割的一个具体行动。而寻求和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国家及英美深化合作的澳洲宣布，将会斥资15亿澳元购买一架新无人机，并升级现有巡逻和响应飞机，以增强其海上监视能力。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在声明当中表示，军方将会购买第四架人鱼海神无人机、三艘核动力潜艇，并对14架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进行升级，增强澳洲北部基地的行动，增强了我们确保和保护澳洲海洋利益的能力。美英澳三国将会在 AI 能力、高超音速武器和其他先进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此外，18号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表示，当前美中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就是台湾。米利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共攻占台湾需要跨越非常高的门槛，涉及最复杂的行动。目前中共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习近平先前在公开谈话当中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在2027年之前发展攻台能力，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决定在2027年攻台，而是表示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具备相关能力，这样亦都证明中共此时还未有能力侵略台湾。另外，首尔大学图书馆的习近平资料室一度因为韩国反华情绪高涨而考虑关闭。近日，中共大使馆向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习近平资料室捐赠考古美术史书籍。朝鲜日报话，今次捐赠名画全集、清画全集是应首尔大学方面的要求。这些书在韩国难以买到，而且价格昂贵，是研究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必须书籍。今次捐赠是为了保住习近平资料室。2014年，中共捐赠10052册中国相关图书和影像资料，设立了习近平资料室。但去年10月，在韩国国会上，有人指出资料室的名称不妥，而且谴责话，中国话韩国是中国的附属国，以此扭曲韩国历史，对这样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给予礼遇，这样做啱咩？不仅市民团体，就连首尔大学校友亦都要求关闭资料室。首尔大学为了平息众怒，亦都避免同中国发生外交摩擦，向中方提议变更习近平资料室的图书捐赠方式。该图书馆馆长孙德振透露，已经筛选出11种含有扭曲历史、合理化中共体制、赞扬习近平等内容的图书进行单独管理，这样意味着将中共同习近平打入冷宫了，习近平资料室不要习近平了。 2014年曾经有知乎网友对中韩关系评论话，对韩国而言，美国更加重要，如果中共同美国闹翻，韩国必然是倒向美国。19号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话，美国为所有人寻求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同你们息息相关。美国寻求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但将会对侵略同恐吓行为进行反击。第78届联合国大会19号召开，借助这个契机，台湾同友邦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时推动纽约周边活动，提出四项诉求，其中包括敦促修正中共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以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径。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外交部官员19号指出，2021年美国行政部门首次提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被用来错误地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美国联邦众议院在今年7月25号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要求反制中方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台方认为这个是发起反制的重要一步，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重视这个问题。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本台表示，台湾仍然是很务实地希望实质地参与联合国周边的相关活动，近年的几任两党政府都是如此。当然中国的打压无所不在，包括用政治因素来做政治考虑，来做各式各样的牵制，包括 WHO， 包括了国际气象气候变迁公约，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台湾仍然会想办法务实地参与联合国周边的相关活动或者组织，来作为这种实践自己具有独立国际法人格，同中国是互不隶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存在。在9月18号下午，三位美国议员同来访的台湾新北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行会面。加州众议员加西亚表示，在对于台湾的问题上，他希望英国能够帮助台湾建立有意义的阻吓能力，成功粉碎中方企图，避免台海出现类似俄乌争端的冲突。他表示，希望美台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加深。王志胜指出，从美国今年通过的相关法案以及国际社会的重新认识理解可以发现，2758号决议文没有决定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没有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当这样的见解成立的时候，台湾就有更强大的立场，可以主张说中共不能以2758号决议文当中来作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借此来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这个法理就是国际法的部分，而是在近期中共对台湾的侵扰活动创下新高。中华民国国防部18号通报指出，扰台军机数目达到103架次的近期新高数据，对此军方进行了适当应对和处理。王志胜提到，在应对北京的层面上，台湾自己要建立起自主防卫的决心，让北京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是不备战、不惧战、亦不畏战，让北京知道如果真的有一日北京想要用武力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逆，而且是伤亡惨重的代价。按照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讲法，就是让中方懂得代价，就是要让北京很清楚知道，他如果越过那条红线的时候，他付出的代价将会是不可逆转的，甚至包括可能共产党的倒台、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崩解等等。他表示，在过去这7年当中，台湾不断地在努力建立自主的防卫能力，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亦都努力地在协助台湾，来更战略清晰地明确地阻止北京的恐吓，完全解决或者是不让北京威逼，这个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专制政权崩解，只要这样的政权还存在，他就有这样的妄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拥有基本的实力，你才能够换取和平。继中国恒大之后，中国房地产商融创中国亦都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综合传媒报道，十九号，融创依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五章，已经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十八号，融创嘅债权人批准九十亿美元嘅境外债务重组计划。呢个系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首次批准呢一类嘅债务重组。融创方面表示，出席投票嘅持有债券总价值98.3%嘅债权人已经批准部分债权人三月提出并同意嘅重整方案。十九号早盘交易当中，由于融创首次为呢一类债务重组开绿灯，佢嘅股价上涨咗14%。但系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嘅消息传出之后，该股随后跌咗全部涨幅，并喺下昼交易当中下跌超过7%。由于销售下滑同现金紧缩，融创喺2022年5月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成为一系列拖欠境外债务嘅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中国恒大集团亦都喺度努力寻求总计317亿美元嘅重组，呢个系全球规模最大嘅债务重组之一。上个月，恒大亦都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五章进行咗申请破产保护，而中国最大房企之一嘅碧桂园嘅违约警报亦都喺度频频拉响。十八号，碧桂园再次面临一笔价值1500万美元嘅离岸债券票息支付期限，呢个亦都系呢一间公司九月份连续躲过两次违约之后遭遇嘅另一次财务危机。随住中国房地产业嘅恶化，外国投资者正在以创纪录嘅速度抛售中国股票。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交易所数据计算，八月份离岸交易者净卖出咗价值近900亿元人民币嘅上海同深圳上市股票，超过2014年底推出该交易模式以嚟嘅任何一个月。近日，中国社交媒体高度关注政府发布的地铁报告。七月份公开的2022地铁报告书指出，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是地铁人流量最大的城市，包揽了全国人均流量最高的10条线路。每日人物指出，在这么庞大的客流量之下，中国各大城市地铁公司的利润却不高，大部分靠补贴存活，亦是在同时很多小城市亦都蜂拥修建地铁，造价高昂，成本却难以回收，同时近年来消费的预期拉动能力显著降低。资料显示，2022年常州地铁成为唯一一个盈利的非一线城市，净利润为 0.36 亿元，其他包括苏州、佛山、柳州等城市无一例外全部亏损。而在大城市，北京等城市地铁异常挤迫，繁忙的10号线每日运力超过100万人次，乘客表示早晚高峰期挤迫得让人窒息。在去年全年，北京和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700万人，但是北京的营运亏损，而上海盈利不到1亿元。在2023年，北京地铁收到政府补贴262亿元，除去补助，净利润为负241亿元。在大兴基建的背景之下，北京地铁一年需要支付149亿利息。有关的消息登上热搜，同时后期营运成本亦都是天价，这样的情况为政府财政制造了无形的巨大压力。而这个仅仅是在地铁营运的一个领域，还有诸多问题都在对中国政府债务造成冲击。每日人物认为，地铁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流动，反过来，人口不足是地铁难以修建盈利的根源。今年9月一线城市成交地产套数比去年下降42%，二线下滑了15%，这样反映出城市扩张的减缓。以前修建交通设施带动的是楼价上升，现在人少了，钱也少了，地铁也都难以和以前一样汇集人流。今个礼拜开始，印度国会开始召开长达5日的特别会议，期间讨论部分不乏争议性议案和决议，涵盖问题包括是否更改印度的国家名称。在此之前，有关印度将会在国际舞台上采用新名的传言越演越烈。印度在野党阵营关注执政党是否会提出将印度国名从印度改为古梵文婆罗多的决议案。 此前，印度总统穆尔默喺 G20 晚宴请帖当中自称婆罗多总统，同时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喺一张写有婆罗多嘅卡片后面发表演说，引发关注。近年以嚟，印度本土已经有不少使用婆罗多一词代表印度嘅做法。支持修改嘅政界人士认为，印度嘅名称系殖民地时期由英国所取，应当给予更换。而反对者认为，婆罗多可能将印度教理念强加俾国内嘅非印度教徒。对于外界嚟讲，印度修改国名嘅做法可能系一个巨大嘅话题。本次国会程序包括从英国时代嘅议会大厦转移到新议会大厦，好多人认为呢个可能系一个发布历史性决议嘅好机会。智慧汤逊印度公司前国家规划总监昌德拉塞卡表示，如果印度的名称遭到修改，此举确实充满了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个时机是大胆的。对印度来讲，此举和所有重塑品牌的活动一样，这个将会是一项成本高昂的行动。业界预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更换所有名称的做法大约需要耗资24亿美元，其中包括从政府大楼到护照的更新活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